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一至二十三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非德。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亚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番雀，一名悉尼，一峰向北与密摩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第六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第八节，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第十一节，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藏着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第十三节，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民众内都战惊，防兵和列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读经到此。继续十六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中遣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第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第十九节，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人营中喧嚷越发大了， 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那常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晚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25节，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是盐。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投交在交房里，传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地起誓，今日吃什么的必受诅咒，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30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读经到此。我们今早上有本堂牧师叶培华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正道的题目是逆境中的勇气。我们请培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拿，如果要看的话，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讲到大纲啊，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压力好像太阳一样啊，压力像太阳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仰如果像那个番茄的话呢，就不会枯萎，反而会被晒得更加的甜美了。不过那个要用真理，要用神的话来照明，我们才能够结出好的一个果子。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怎么样看待压力，因为扫罗在面对压力当中他的反应呢，让我们学到这个压力的功课。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圣经了解我们在压力当中面对的感受，我们会想逃跑，逃避他，不想面对。不过其实扫罗正是需要回到神面前，这就是扫罗做的对的地方啊。他有寻求那个，接着来到示罗，寻求那个投靠基甲，寻求那个投靠为他行大事的神。然后扫罗的经也告诉我们，在压力当中有两个的选择。那我们可以选择看人的眼光，这就是撒母耳讲，你就变成一个糊涂人了，做错了一个决定，得罪了神。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注重神的眼光，那神的要求，抓住他的应许，照着他的话来看待我们面对的压力。当然最后我们从扫罗的经过也看到，其实在压力中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即使在扫罗那么糊涂的时候啊，你看到神其实早已经预备，因为撒母耳一来就告诉他，神已经为自己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神的预备有时候就是在我们黑暗当中看得到。不只是这样，神的预备有时候我们看到比我们来的还要快啊，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那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说这个穆勒啊，乔治穆勒先生，他开那个孤儿院，那很多很多在他的这个服事的生平里面，很多很多次呢，他有提到神怎么样为他预备，找过他所想所求的。有在这个1838年的9月18号，他写在他的日历上，说：“哎呀，今天我的钱用完了。”怎么办呢？我大概要把这个孤儿院里面那些不需要的东西给卖了。好，我大概需要这样做。他就在那边看，不过他就说他也向神祷告了，说如果可以不用这样做，那就更好了。所以他向神祷告。他祷告完之后呢，刚好那天的下午啊，有一个妇女从另外的一个城市 Bristol 到他那边去，说：“哎呀，其实我的女儿几天前呢就把钱交给我了，我是今天才把钱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所以其实神几天前就预备了，只是因为这个妇女没有把钱带来而已。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看到这里也是一样的。上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撒母耳离开扫罗啊，那么记得我们有那个地图讲到非利士人分三队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遍地嘛，所以我们只听到说，哦，对哦，撒母耳说神接下来会预备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不过其实更早，因为这时候约拿丹就出来了，约拿丹就出来，我们就看到说，撒母耳他从吉甲那边回去这个基比亚的时候呢，撒母耳虽然走了，那不过他还是指望祭司来帮忙他，所以在他身边有一个祭司啦，这个是以利的孙叫亚西亚，对吗？所以如果你有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你知道，哎呦，这个以利呢就大概不行啦，谁是跟着他的也大概是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祭司就好像也没有给扫罗什么帮助啦，所以扫罗一直坐在那个石榴树下，坐在石榴树下，结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啦，敌人已经来了，不过大家还在等，怎么办好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象约拿丹了，那他就有点不耐烦，悄悄的带着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一起走了，没有，圣经还要告诉你，没有告诉他的父亲啊，我相信这个青年人就明白了，因为每次告诉爸爸呢，一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就不要跟他讲了，自己去做就对了啦。所以约拿丹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通过约拿丹虽然没有听爸爸的话了，不过他跟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当他们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了解到逆境啊，在逆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得到真正的那个勇气啊。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待。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待说约拿丹跟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呢，他们学习到要信靠一个无限的神，这是第一点，要信靠一个无限的神。那这两个人呢，约拿丹跟他的同伴，他们离开了基比亚之后，他们就来到这个非利士人，圣经说这个防营前面的一个隘口啊，隘口是什么呢？ passage fort 就是两座山中间的一个进出口。那圣经给这两边山的名字呢，一个叫波薛，一个叫西尼，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很生动的。波薛的意思就是很滑很滑，西尼的意思就是很刺很刺，所以一边的是很滑很滑，根本不能爬，一边呢是很多很多的荆棘，也是不能爬，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一般人看到，哇，吃力了，这次不用讲，这边也不能上，那边也不能上，没有办法上的意思了。不过约拿丹他看到这个隘口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同伴说，我们来上去，我们去爬。所以他的同伴没有说，哇，你没有看这边这么滑怎么爬，那边这么刺怎么爬，没有啦，他同伴就告诉说，好，我们一起去。不过圣经在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约拿丹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呢？然后约拿丹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因为他讲不，最后最明显那句话说，因为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对吗？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这句话，神不受任何的限制的， 无论是人多或者人少，他都不被这些问题所限制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所以约拿单他其实认识到我们的限制很多，人的限制，所以他明白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很多的限制，所以他一方面看到他有限制，一方面他也看到神不被这些限制所局限啊，这个就是他对神的那种观念。那如果说约拿单想，如果是我们两个人去，那就肯定是不行。不过看到的是，如果是神要他们去的话呢，那就肯定是可以的。然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不同的地方。约拿单不只看见，哎，这个是他们信靠是一个无限的神，没有限制的神。约拿单还看见这个神的一个主权，神能够决定。真能够决定这么一件事，怎么说呢？那因为他说到，你没有注意到约拿单说或者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字，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啊，他不是一个很就是一方面说哦一定行的啦，和神跟我们同在，他知道这个战争的结果呢，其实不是在于他们的，他也不了解神可能为他们做什么，不过他只是凭着一个对神的认识，知道神可以这么做。这个就够了。约拿单他需要付上一个代价，就是爬那座山，冒一个可能失败的一个危险。不过约拿单认定说，如果这个战争是在神的手里面，神有能力，神有权力来决定这个战争的那个结果了。那神有能力，而且呢，他还看见，你看神不只是无限，不受限制，神不只是有权力能够决定这个结果，还有他还看见神跟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个约拿单跟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他们两个人跟神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到吗？他看到这些不是敌人，在这个山上的人不是敌人而已，这些人是他说啊，未受割礼的人呢、啊。未受割礼的人，这些人是未受割礼人，什么意思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受割礼的吗？对吗？我跟我这个拿兵器的人是受割礼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曾经跟神有一个最密切的关系，通过立约，通过割礼，我们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我们表明我们跟神有最密切的关系，我们信靠神，跟随他，神曾经答应要负责看顾我们到底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了。所以一句话，他说这一群人呢就不是这样，这群是没有受割礼的，他们跟神没有关系的。那所以以后啊，如果你继续看下去，这个撒母耳记上，当歌利亚出现的时候，对吗？以色列也是怕到半死的。当大卫看到他的时候呢，大卫也是这样说的。大卫说的不是哇你看这个这么高大的人，大卫说的是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为什么来向永生神的阵骂阵，对吗？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所以同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大卫或者约拿单他们都看见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多厉害，不是我们多有聪明，不是我们多有才干，而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他们没有，就是这样。所以约拿单通过他跟神的关系来看待这些敌人。那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应许，对吗？我们这个应许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勇敢，不是因为我们告诉我们自己你要对自己有把握啊，你可以做到的，你的朋友应该会这样说，你看你有足够的资源，你看你过去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看待我们的逆境，我们看待的是因为我认识信靠一位神，那而这个神他不受限制，这个神他有权利决定，这个神跟我有一个关系，那所以我只要忠心尽力把结果交给他，我就能够很平安很坦然的来面对我的困境。更何况我们当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弟兄姐妹你知道说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记号，不是割礼的记号啦。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每次我们来守圣餐啦、如果你是已经借着洗礼加入教会的话呢， 有一个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啊，为你们流出来，使罪得到赦免，有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那这个就是一个勇气的一个凭据啦。那你有勇气，因为你知道这个神他答应跟你同在，那你在信靠他的时候呢，能够面对你的困难的。那所以这些是一个在现实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流露出来的。那你在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个公司的一个项目在外国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到没有办法，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些未知数啦。不过他就说到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行程的困难呢交托给主了，因为知道他会看顾与他同在啊。所以这个弟兄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生活当中，在一个面对的困难当中，他知道因为我信靠他，这个神他会看顾我，为我开路的。那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不是我们怎么的组织和策划，而是我们认识这个跟我们立约拯救我们个人也乐意做教会的主。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勇气的来源。第二个方面呢，你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约拿丹或者说圣经强调的是约拿丹有一个同伴。所以我们来看，通过约拿丹的同伴呢来认识，我们需要寻得一个同心的人，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寻得同心的人呢，这个少年人从开始到最后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你不懂他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发现到他叫什么名字，阿猫阿狗亚当还是什么，圣经没说，就是要跟你强调这个人是谁不重要，这个人跟约拿丹的关系才重要。这个人是帮约拿丹拿兵器的，对不对？哎呀，这么多个字，拿兵器的少年，为什么不要讲是叫什么名字就好？不是，因为他支持约拿丹，他是约拿丹所信任的一个人，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个是圣经要强调的。他听见约拿丹的建议，第七节他说，我那就照着你的心意去做，你来带头，我跟你同心去做这件事。那这个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他的同伴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同心的意思。那同心的意思，因为认识神同样跟这个神有关系，那所以呢体贴到约拿丹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听从约拿丹多过于听从扫罗那个国王啊。那因为他了解这个时候呢，这个约拿丹是一个按照神心意去做的，不然你知道吗，他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跟着约拿丹走，那个冒的风险很大的，这个是一个死罪啊，这个是背叛国王的一个罪名，他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了解到这个是体贴神的心意。那约拿丹记得神的这个主权，那结果他们上去的时候，腓力士人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同伴上去，11节啊，其实11节的意思说，你看到这些希伯来人从他们的洞穴里面出来了，意思是他们好像老鼠这样啊，他们这个好像猫啊，从他们的洞里面跑出来了，在笑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所以，不过对约拿丹来说呢，不要紧，这个本身是一个记号。如果你有当兵的话，你知道，如果你在那个兵营门口做站岗的哈，那一般上你看到有陌生人来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教他们站住，这个是正确的步骤，你不会叫他们过来的啊。所以当约拿丹跟他的同伴说，我们看他们怎么说，如果他们叫我们站住，其实这个一般上会这么说的，不过如果当他们叫我们过来，这是不寻常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约拿丹说，我们要通过一个不寻常的方式来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果然这些腓力士人说，你们过来，让原来的意思是你们过来让我们来教训你们一件事，所以是很轻视他们的。 不过对约拿单来说，这就是神的计划了。那所以大概这个时候，腓力士人就从山上，可以，我们要想象一下，刚才记得吗？一边滑一边刺。如果他们从山上看下去，这两个希伯来人从洞里面出来了，那等他们爬上来，应该累到半死，还拿着兵器，对吗？爬到上来更正好，我们去先去喝杯酒，然后他们爬到上来，我们就宰了他们喽，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他们也没想的太多。谁知道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有点令人想象不到的，因为这两个人约拿单跟他的同伴爬上去，不只是没有累坏，而且呢，一口气用现代的话，在半个足球场左右那么大的地方，把20个腓力士人杀了。那这个就是他们的那种胜利，当然是很小的一件事，20个而已嘛。接下来后面还有上千个、上万个人在后面，不过无所谓的。接下来他们造成的那个震撼呢，在15节开始呢，那句话三次重复，很大的震惊，很大的战惊，大家都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同心的人带来了一个改变，一个转机。那就是这样子，同心的人就是一个像这个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呢、拿兵器的少年人，圣经故意把他的名字隐藏了。我们很注重人怎么看我们呢、啊？我们希望人记得我们。你看，就算就职，你刚才哇，名单我是这个岗位的，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以前呢、啊，那个名字排列先后都成为一个争执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名字排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同样的岗位呢？这样都成为一个争执的，因为我们很注重，哎，人家晓得我在做这件事是我。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的，你看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重要的是不是我得到什么利益，不是我得到什么荣誉，而是我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所信任的，默默的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那就是同心的意思了，那就是同心带来的价值了。那这样的一个同心呢，你在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地方可以看见的。你可以在那个烫衣板那边呢看见那个穿这个衣服的人呢是穿这个衣服给人看，那个烫衣服的人呢没有人看见的，对吧？那个烫衣服的烫到半天之后呢，结果没有人知道他在烫衣服。所以我想那个叫同心。那个在拜六或者拜五来这个地方去操作，去尝试用这个音响配的人，没有人看见的不过我们在主日，我们只看到这些音响顺利的操作，我们可以使用。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同心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需要一些能够有同心的人。那在约拿单的情况里面，一位就够了，对不对？那个同心的人一位就够了。那神就通过这个同心的人给他带来力量。那所以反过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那个所谓拿兵器的人你就说，哎呀，你看我为什么我是做那个烫衣的为什么我是做那个负责音响的我会觉得，哎，没有人注意到我。不过其实不然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14节那边怎么说呢？约拿单和那个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有20个人。意思就是这个胜利，虽然这个小胜利呢，这个胜利不是属于约拿单一个人的而已，看到吗？这个胜利是属于约拿单和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一起得到的一个胜利哦。原来神记得神看到，原来神欣赏，原来神也纪念这就是保罗说的，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所以刚好啦，今天是那个就职礼嘛，对吗？所以我们在就职礼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知道说这个同心服事的意思是这样。我们最后当然有些人在显著的岗位，有些人在配搭的岗位，有些人所做的服事在本质上就是没有被人看到的。你不只在教会服事是这样，在婚姻的服事是这样，在家中的服事是这样。 在朋友弟兄姐妹当中的服事也是这样。不过呢，啊，主纪念，啊，主来纪念。圣经告诉我们，能够得到，适当的时候呢，到了神的时候，得到一个奖赏。啊，不过当然，怎么建立这个同心的观念？刚才读的经文呢，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呢？他为什么很挂念这些腓立比的教会？然后说到要提摩太去，他也要以巴弗提去，因为这两位他说是求耶稣的事，求主耶稣的事。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同心的观念呢，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我们一起来以主的心为心，然后我们时常想到 主耶稣他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自己成为那个与人同心的人。好，所以好，这个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已经通过约拿单看到那个胆量跟勇气在于信靠一个无限的神。我们通过他的同伴，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同心是那么的重要，带来力量。最后呢，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来看一下这个持守果断的心是多么的重要。持守这个果断的心，不懂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做英国人的幽默啊 ？understate 就是他们会很低调的来描述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啦。哦，所以如果有人惹你很生气，你通常你的血管快爆了啊、哦，人家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有一点不愉快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经在讲到这个故事，回到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扫罗他应该果断做事的。记得他做什么吗？他坐在石榴树下，对吗？他坐在石榴树下。那结果呢，他不做事，是约拿单跟那个拿兵器的人去做了。他们去做了事之后啊，来到故事的尾端，敌人已经四处乱窜的时候，这个扫罗突然间他反应过来了。他说，哎，他就做什么呢？他就哎呀，我应该做点事啊。他做的决定是什么？拿那个约柜过来，这个是他的决定，对吗？如果你有读撒母耳记上前面，你说 no， 对吗？你说不要，上次你们拿约柜过来的时候就搞砸了，对吗？记得吗？上次拿约柜过来的时候就是约柜被掳的那个时候了、哦、所以这一次拿约柜过来不是一个恰当的一个做法啊。不过感谢主、哦、主自己已经介入，因为还好扫罗反应太慢。那因为他在反应太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接下来圣经就说那个喧闹的声音已经太大了，神已经做了一个介入，神已经为以色列人带来一个胜利。所以扫罗说，哦，停手停手，不用不用，还好啊，他没有这么做。他已经看到遍地死尸，非利士人的那种混乱，他已经看到神的作为了。那不过扫罗的问题毛病不只是上次我们所说的，他记得吗？追根究底，他惧怕人，他要人支持他拥护他。而且这里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很不果断的人，他本来应该寻求主，应该等候主上次，他没有等候，对吗？那现在呢，他应该立刻寻求，他没有寻求，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那不过当然现在当我们看到所有的人，连那些过去背叛以色列人的同族人呢，他们现在都已经转过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神已经做工了，我们只需要照着神的心意，这个国王变成多余了，多余了。那不过我们就看扫罗有别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们才来看。不过至少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那个逆境呢？让扫罗的这个负面的例子啊，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很果断的来寻求神的心意。主耶稣他一生他说，我的职务是行那差我来者的功啊。他寻求主的心意，照着天父的心意去做，完成主所托付他的、哦、所以让我们也一样啦。我们如果真的在面对一个很久纠缠我们的一个问题，感情的问题或者工作前途的问题，那我们要很果断的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 让我从你的话语，让我从弟兄姐妹一些属灵长辈的一些建议当中，让我知道怎么样顺服你的心意。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不是照着我的想法，或者不是因为胆怯惧怕而坐在那个树下什么都不做，不是的。我们可以从教会，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指引的。不过我们要愿意很果断的去做，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逆境啊。好，所以我们就学到这，今天从约拿单和那同伴这三个功课了。我们要学习面对逆境中的一个勇气呢，是要先认识这个无限的神，有主权，而且跟我们有一个关系。我们要寻得一个同心的人，不用很多，有时候一个就够了。不过记得，你做那个配搭的人，同心的人，即使人不看见，神看见的。最后，我们要持守一个果断的心，我们不要让这个逆境，我们的困难，直到我们坐着不动。我们要知道，其实神乐意来给我们帮助，神乐意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的。不过我们要很果断的来寻求他的心意。穆勒的另外一个故事是讲到他在这个这个不是他自己写的，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因为那个宣教士叫 English， 他在坐一艘船，他坐船从英国到北美洲去，他在这个船上遇到一个船长，那就是这个船的船长，他就跟这个船长分享的时候，这个船长说啊，在几周前呢，同样的一个行程上呢，这个船长载了穆勒先生啊，所以这个宣教士才知道这么一件事的。那个船长说，当时浓雾，这个穆勒呢就说他要在周六之前抵达魁北克 Quebec， 所以这个船长呢当时就告诉穆勒，我办不到，你看到这个雾，海上的雾多么浓吗？这个浓雾不可能，无能为力啊。穆勒说不要紧，我们一起祷告啊，因为神可以嘛，神能够做到。这个船长说他祷告啊，这个雾多么浓，我们祷告干嘛呢？穆勒说我所看见的不是浓雾啊，我所看见的是还有一个管理我生命细节的神在操纵着一切。那所以接下来呢，穆勒这个船长说啊，穆勒就跪下来祷告了啊。这个船长呢就看我这个穆勒先生，据说他祷告很有力量的嘛，他祷告多么深奥，结果不是啊，是很简单的，若是你的心意神，求你在五分钟之内把这个雾去掉，因为我要到魁北克去啊，就是这样。那然后他就站起来了，这个船长说我也要，既然你祷告，我也应该祷告一下吧。穆勒说不用了，你不用祷告，因为你不相信嘛，你不相信，而且呢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了啊。真的，他们就出去看，雾真的是散了。所以就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个功课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在逆境当中寻求神，因为知道神乐意来向我们施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让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主，我们也向你求告，就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你，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勇气，因为这信心的对象是一位无限有主权而且爱我们的神。所以因为这样，主让我们自己能够思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成为与人同心的人，来建立鼓励他们，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困境当中，我们可以也应该果断的来寻求你，只要我们是要顺服你的心意，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行。主，我们向你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